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几天前啊，有一家曾经公开放话说绝对不融资、不上市、也绝不商业化的顶尖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突然就直接撕毁了自己的承诺。
没错，这脸儿打的是非常彻底。
对，他们转头就从华尔街还有那些顶级机构手里接下了一张高达74亿美元，也就是大概510亿人民币的天价支票。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绝对的。你肯定会问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原本那个大家都在用同一种底层技术，说着同一种极客语言的全球 AI 版图，现在正在剧烈的撕裂。在这个一分为二的新世界里，单纯的这种技术情怀，说实话，已经买不到生存所需的算力了。
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其实正在目睹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技术地壳运动，这早就不是几家科技巨头在抢市场份额那么简单了，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正在各自打下完全不兼容的算力地基。
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梳理的硬核洞察全都提炼自一份极具穿透力的行业报告。在这里呢，我需要特别向你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评文作者，也是本期资料的提供者，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嗯，这份资料确实非常有分量。
是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透过金晶镇律师极其敏锐的视角，来帮你拆解中国 AI 与科技产业刚刚完成的这次，怎么说呢，非常惊人的跳跃。因为这关乎到未来的全球投资流向、硬件安全，还有那道正在重塑世界秩序的 AI 铁幕。
说到世界秩序的重塑啊，其实最诚实的风向标永远是资本的流向，你知道吧？钱它是不会说谎的。
对，那我们就先跟着钱走。刚才提到的那个打破自己承诺的公司就是 DeepSeek， 510亿人民币啊，直接刷新了中国 AI 领域单笔最大的融资记录。
而且你看看这背后的金主名单。
没错，腾讯砸了100亿，连做电池起家的那个宁德时代 CATL 居然都跨界豪掷了50亿。现在这家公司的估值已经飙升到了4000亿人民币，而且他们今年就要申报 IPO， 目标是2027年上市，
动作非常快。
然后同时与此呢，另一家叫 CXMT 长鑫存储的硬件公司确认要在7月27号登陆科创板，预计筹资666亿人民币，这可是中国 A 股半导体史上最大的 IPO， 据说机构超额认购达到了惊人的570倍。
570倍，这简直是疯抢。
好的，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就这让我非常不解了，这就像一个一直在车库里默默搞发明的科技极客，突然就西装革履的走进了华尔街。 DeepSeek 之前明明宣称不融资不上市的，为什么突然180度大转弯？
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战略抉择。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个180度的转变恰恰说明中国的 AI 产业正式跨越了那种技术验证的浪漫时期，
就是从实验室走出来了。
对，毫无慌冲的直接跌入了残酷的资本搏杀阶段。你看美国的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人家动辄就是100亿美元级别的资本扩张。在这个赛道上，如果不迅速把规模做大，你的模型就会因为没有算力去喂养，然后迅速落后甚至死亡。
所以他们拿着510亿的核心目的就是
非常明确，就是疯狂扩充国产算力基础建设，去建立一座庞大的数据中心堡垒，来应对美国阵营的资本碾压。
等等，你刚刚点到了我最大的疑问，建算力堡垒需要最顶级的芯片吧？但因为美国的出口管制， DeepSeek 根本买不到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那既然买不到货，这510亿到底花在哪儿了？
这个问题直击要害，答案就是这笔钱根本没流向谷歌，而是全部注入了中国本土的替代生态里。
哇哦，全部？
对，就在最近的 WAIC， 也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首次公开展示了他们的 Atlas 950 SuperPod 算力集群的实物。
顺便提一句啊，在我们深入探讨这个替代生态之前，我想向正在收听的你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在聊到美国的出口管制还有相应的国产反制这些地缘政治现实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客观转述资料里的事实。
对，仅仅是商业视角的分析。
没错，我们绝对不选边站队，也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就是想帮你还原最真实的商业博弈。好的，那回到华为的这个 Atlas 950，它的竞争力到底在哪？
两个字，实战。它搭载的 Ascend， 也就是升腾芯片，性能非常强悍。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最致命的是什么？
价格。它的价格大概只有英伟达特供版 H2 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对，更关键的是DeepSeek 已经明确确认了，他们现在就是在使用 Ascend 芯片组成的超大规模集群。
这里才真正有趣起来了。我有一个有点反直觉的想法，美国的出口管制原本是为了锁死对方的 AI 发展，对吧？但从哈佛大学增长政策中心的分析来看，中国国产 AI 芯片的市占率竟然达到了 52.3%， 反而超过了英伟达的 42.7%。
是的，这个数据非常惊人。
这种管制是不是反而像一个巨大的孵化器，硬生生逼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替代生态？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大局联系起来看，绝对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替代生态的崛起已经开始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的冲击了。
你是说韩国吗？
对，这里我们需要引用金京正律师极其敏锐的评论。金京正律师指出，韩国 KOSP 指数在七月份暴跌了23%，创下历史最大单月跌幅，直接进入技术性熊市。这件事必须和我们刚才提到的 CXMT 上市结合起来看。
等一下，这我就听不懂了。CXMT 上市搞国产替代，跟韩国股市暴跌什么直接关系？CXMT 不是还没做到 HBM 那种最顶级的 AI 内存吗？
其实这就是商业逻辑里最残酷的地方。我们可以这样想，虽然 CXMT 目前量产的是通用 DRAM， 还不涉及高端的 HBM， 但是如果他们在通用 DRAM 领域直接挑起价格战呢？
哦，相当于把基础款的价格打到骨折。
没错，金京镇律师强调，对于韩国半导体巨头比如三星和 SK 海力士来说，通用 DRAM 就是他们的现金牛。他们靠卖这些基础芯片赚取巨额利润，然后拿去研发昂贵的 HBM。
懂了，如果现金牛被打死了，他们就没钱去研发高技货了，这简直是釜底抽薪呢。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三星手里明明握着147兆韩元的庞大现金，却要紧急出面否认赴美发行 ADR 的传闻。
他们是怕了，
他们极度忌惮在这个节骨眼上遇到任何诉讼风险。而 SK 海力士在7月22号的二季度财报将成为韩国市场能不能反弹的唯一试金石。
好的，那硬件生态一旦独立了，有了自己的便宜算力，下一步肯定就是怎么把模型迅速推向市场，对吧？你总得变现吧，不然这几百亿的算力中心不就成无底洞了吗？
这就是真正让人脑洞大开的地方了。他们正在用一种完全颠覆的方式变现。中国电信刚刚推出了一项每月只要9.9元人民币，大约1.4美元的 AI token 订阅服务。
9.9元？这连买杯咖啡都不够吧？
对，这就叫算力平民化。这标志着从以前的流量经济直接转向了 token 经济。
这个概念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你以前每个月交钱买的是手机的上网流量，现在你是花钱给自己的大脑买了一个智力外挂。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中国电信手里握着超过10亿的用户基数。
哇，10亿？
对，这是一个任何单一 AI 公司都不可能拥有的下沉分发渠道。当你把 AI 卖给10亿人的时候，9.9元就能汇聚成滔天巨浪。
确实，不过除了渠道下沉，我注意到报告里还提到了 KBK3 这个模型，说它发布了拥有2.8万亿参数的全球最大开源权重，也就是 Open Weight 模型，而且它的 API 价格竟然只有美国 Anthropic Frugal 5的1/57，
便宜到令人发指。
连很多韩国的初创公司都在偷偷依赖这种廉价的中国 API。 但是我敏锐地发觉这里有个问题，把 2.8 万亿参数这种花大价钱训练出来的顶级模型直接就这么开源了， 难道不亏本吗？这背后是不是在钻什么空子？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战略阳谋，这绝对不是在做慈善。
那是为了什么？
抢跑。 KMIT3 是在美国商务部正式落实海外访问限制之前，抢先通过 MIT 协议完全公开了权重。
MIT 协议就是那种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你可以随便商用的开源协议，对吧？
没错，一旦它被释放到全球，被下载到无数的本地色富上里，再严密的封锁也管不住了。这等于直接在未来的监管铁网上硬生生撕开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太狠了，用极致的低价抢渠道，用彻底的开源瓦解封锁。但你发现没，如果这种力量仅仅停留在软件层面，其实还好。
嗯，但现在它已经不只是软件了。
对，它正在大张旗鼓地走进物理世界，甚至已经走到了欧洲的街头。舅舅不可避免地引爆了安全和地缘政治的终极冲突。
是的，虚拟世界的较量终于入侵现实了。
报告里重点提到了宇树科技，也就是 Unitree， 他们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因为价格太便宜了，直接被美国五角大楼列为了军事基础。独立研究者甚至发现，这些机器狗里面有个叫 Cloudseer 的后门会向中国 Seer 传回数据。
这个安全隐患非常致命，
但离谱的是他们完全无视了警告，几天后依然强行进军欧洲市场，而且马上就要在科创板 IPO 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欧洲的机构就看着风险不管吗？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台带有安全隐患还能传数据的机器狗正在进入欧洲，仅仅因为很便宜。我们难道是在花钱购买用来监视自己的设备吗？
这恰恰是京津镇律师提出的一个极其深刻的洞见。京津镇律师指出，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简直就是华为 5G 剧本的完美重演。
5G 剧本？
对，先用极低的价格和不错的性能迅速抢占市场，等缓慢的监管法律慢慢反应过来，试图去限制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没错，替换成本已经高到整个社会无法承受了。这种策略现在直接导致了全球阵营的彻底决裂。你看刚刚闭幕的 YEC 2026大会，
那个大会上宣布了事情确实震动了业界。以中国为首的29个国家成立了 VICO， 也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直接对抗美国主导的包含35个国家的 PacSilicon 阵营。
AI 铁幕就这样正式落下了。而京津镇律师特别强调，在这个铁幕夹缝中最尴尬也是最危险的就是韩国。
韩国真的是两头受气啊。
是的，韩国一边因为急需算力，计划在第四季度引进华为的 Ascend 950集群。
然后另一边呢，
MSK 海力士又必须得把高端的 HBM 芯片卖给英伟达。这种在 WICO 和 PacSilicon 之间左右逢源的走钢丝策略，真的将决定韩国半导体未来的生死存亡。
稍微走错一步，可能就是万丈深渊。今天我们的对谈信息量真的太大了。通过京津镇律师提供的这份详实的资料，我们看到一个不再依赖硅谷的平行 AI 宇宙正在加速成型。
确实在加速。
从巨额资本的疯狂投入，到算力硬件的独立突围，再到便宜到像自来水一样的 9.9 元订阅服务，还有那些满地乱跑的机器狗， AI 的竞争已经不再是技术的比拼，而是升级成了两种世界秩序的正面碰撞。
对，而且这种碰撞最终会塑造出完全不同的未来。今天我想留给听众一个可能让人有些后背发凉的全新视角，供大家自己去探索。
哦，是什么视角？
既然世界正在分裂成 WICO 和 PacSilicon 这两个互不兼容的 AI 治理体系，那么请想象一下十年后。
十年后会发生什么？
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法规、不同的伦理以及完全隔离的价值基础数据下训练出来的 AI 智能体，他们眼中的真理将是完全不同的。
哇，连真理都不一样了。
对，未来当这两个阵营的 AI 必须在自动驾驶网络、在复杂的金融贸易结算，甚至在危机谈判中代表人类进行交互的时候，他们还能听懂彼此的语言吗？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
还是说我们现在正在亲手创造出从根本上无法相互理解的两种机器物种？
细思极恐，技术本应该连接世界，但现在却可能成为终极的巴别塔。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和你一起挖掘这些硬核洞察总是让人大呼过瘾。我们期待下一次为你带来更多颠覆认知的探讨。再见。
本节目由金金镇律师提供。